这里是全球最重要的海上通道，每年全世界的超级邮轮有一半以上航行于此。这里自古以来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航线，也是沟通东西方的桥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南海沿岸各国，我们都充分的
肯定。中方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一周南海大事件的全面回顾盘点。
特别让外界关注的是，历经四年谈判的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抵达北京，开启了对中国为期三天的正式。
南海热点事件背后的深度访谈解读。
在南海问题上取得了突破，就南海。
菲律宾前政府阿基洛三世代的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南海周刊，一本有声的南海新闻读物，用声音感知南海。
各位好，欢迎收听南海周刊，我是张雪。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当中，您将收听到南海头条，中国发布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重磅看点有哪些呢？一周新闻盘点，美国称中国干扰南海开发，外交部在发布会上霸气回应。节目的下半段依然是南海访谈录的板块。24号，中国政府发表了长达2.7万字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那当前中国军费开支在全球处于何种水平？白皮书当中对于南海问题和台湾问题又有何最新的表态呢？节目的下半段，我们邀请到了知名军事专家、军事评论员宋中平老师，为各位进行深入的解读。欢迎您的持续收听。那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到本周的南海头条。
聚焦最热点南海新闻，呈现最权威南海观点，南海头条。
中国政府24号发布了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那这也是中国自1998年以来发表的第十份国防白皮书，也是中国共产党18大以来发表的首部综合性的国防白皮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新时代中国防御性国防政策的时代特点。白皮书重申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对于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了严正的警告。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在24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和为贵的中华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始终不渝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
白皮书重申我国国防自卫防御的本质属性，强调中国的国防建设和发展始终着眼于满足自身安全的正当需要，始终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白皮书通过政策宣示深刻揭示，中国绝不走追逐霸权国强必霸的老路，无论将来发展到哪一步，中国都不会威胁谁，都不会谋求建立势力范围。
白皮书专章阐述了履行新时代军队使命任务，内容包括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核、太空、网络空间等重大安全领域的利益等七个方面。吴谦介绍，白皮书明确阐述中国军队新时代使命任务是四个战略支撑：
为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提供战略支撑，为捍卫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提供战略支撑，为维护国家海外利益提供战略支撑，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战略支撑。白皮书通过介绍中国军队履行使命任务的具体实践，阐明武装力量建设运用的防御性、正义性、有限性。
白皮书认为，中国国家安全形势总体稳定，但是面临着多元复杂的安全威胁和挑战，特别是反分裂斗争形势更加严峻。白皮书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军事外交新格局，已经同150多个国家开展军事交往。白皮书中强调，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国防的世界意义。 吴谦还介绍了白皮书对于当前的国际国内安全形势做出的四个战略判断。
一是国际战略格局深刻演变，二是亚太安全形势总体稳定，三是中国的国家安全面临的风险挑战不容忽视，四是国际军事竞争日趋激烈。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前，中国坚信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逆转，称霸、扩张终将失败，安全、繁荣应该共享。我们呼吁各国应超越文明冲突、冷战思维，零和博弈，坚持对话协商、求同存异、共建共享，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让人类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这部白皮书呢，还多维度地介绍了中国国防费用的支出情况，全面介绍2012年以来中国国防费的规模结构和基本用途。那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中国国防费占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支出的比重，人均国防费都是偏低的。数据显示，2012年到2017年，中国国防费占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比重约为 1.3%， 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当中最低的，低于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也低于印度。白皮书认为，中国国防开支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保障需求相比，与履行大国国际责任义务的保障需求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王泰国大校表示，中国国防开支将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继续保持适度稳定增长。
随着中国和中国军队的发展壮大，国际社会对中国军队提供国际公共安全产品的期待不断增大，中国军队积极履行国际责任，广泛参与维和、护航、灾难救援等行动，今后在这方面的投入会越来越大。同时，中国军队处于向信息化转型阶段，顺应世界新军事革命发展趋势，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任务艰巨繁重。
中国深化国防和部队改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也体现在了白皮书当中。那这次改革呢，打破了中国军队以往长期实行的总部体制、大军区体制，改变了长期以来陆战型、国土防御型的力量结构和兵力布势。白皮书还透露，这次军改调整军队的规模比例，重塑力量结构布局，裁减员额30万，现役总员减至200万。白皮书当中呢，备受关注的内容还包括明确了构建现代化武器装备体系，首次写入解放军主战装备型号，提出15式坦克、052D 驱逐舰、歼20战斗机、东风26、中远程弹道导弹等装备列装部队等。那有关于这份国防白皮书的更深入的解读呢，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邀请知名军事专家、军事评论员宋中平先生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剖析和解读。
这里拥有异常丰富的渔业和深海动植物资源，还有着极其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有第二波斯湾之称，东盟10+3机制，博鳌亚洲论坛。这里的区域经济圈在全球经济舞台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利益，有纷争，有故事。南海周刊，一本有声的南海新闻读物，用声音感知南海。
梳理一周南海最有料新闻，南海资讯一网打尽，南海一周新闻盘点。
首先来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的一个最新表态。远离了公众视线一段时间之后呢，华春莹从中央党校学习归来，最近呢刚刚晋升为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的司长哈。那他在最近的一次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说，在东亚区域合作机遇和挑战并存的背景下，中方期待与各方共同努力来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取得更大的发展。那应泰国外长敦帕马威奈的邀请，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将于7月30号至8月3号出席在曼谷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东亚峰会外长会和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并且对泰国进行正式访问。华春莹介绍说，出席系列会议期间呢，王毅将重点就中国东盟关系、东亚合作以及各方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同与会的各国外长交换意见。
在当前国际地区形势面临复杂变化、东亚区域合作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背景下，这次的系列外长会呢，为各国开展对话、加强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平台。那么中方也是期待与各方呢共同努力，通过这一次的会议来凝聚共识、提振信心，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开放包容，推动东亚的区域合作能够取得更大的发展。
关于访问泰国，华春莹表示，王毅将会见泰方领导人，同敦外长举行会谈。
那么这次王毅国务委员的访问呢，正值泰国新政府成立伊始，将传递出中方高度重视中泰友好的信号。那么在访问期间呢，王毅国务委员也将同泰方一起来探讨新形势下如何巩固传统友谊，加强全面战略合作的思路和举措。另外呢，泰国也是今年东盟的轮值主席国，那么王毅国务委员呢将同泰方就中国东盟关系以及东亚合作等问题深入的交换意见，双方呢将共同把握好区域合作的重点和方向。
继续来关注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在22号北京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美国等一些域外势力在南海问题上挑拨离间，本地区国家和人民不会上这个当。20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方对于有关中国干扰南海油气开发活动的报道感到担忧。声明援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言论称，中国通过胁迫手段阻止南海开发。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发推特称，中国对东南亚邻国的胁迫行为威胁本地区的和平稳定。对此，耿爽表示，
长期以来，美国等一些域外势力在南海问题上说三道四，煽风点火，挑拨离间，居心叵测，他们的有关做法只会扰乱南海的局势，破坏地区的和平稳定。蓬佩奥先生和博尔顿先生的有关言论完全是罔顾事实，是对中国和东盟国家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妥善管控争议有关愿望和努力的污蔑和中伤，本地区国家和人民不会上他们的当。我们敦促美方停止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尊重事实，尊重中国和东盟国家通过对话解决争议的努力，为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不是相反。
针对美国前军官致信特朗普总统批中国政策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2号在北京表示，这封信既代表不了美国社会的主流民意，更左右不了中美关系的前进方向，注定会被扔进历史的垃圾桶。那根据报道，美国太平洋舰队前军官近日通过美国媒体公布了一封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公开信，批评中国内外政策，支持美国政府采取对抗中国的路线。在回答相关提问时，耿爽表示，
你提到的所谓公开信充满了意识形态偏见和冷战零和思维，百般诋毁抹黑中国的内外政策，极力挑动中美的对抗冲突，许多内容根本站不住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注意到公开信联署名单中甚至夹杂着一些法轮功分子、邪教分子，这本身就令公开信的严肃性大打折扣。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挑动中美对抗冲突是危险歧途，推动中美合作共赢才是沧桑正道。我们敦促美方有关人士正确看待中国发展和中美关系，停止对中方的无端诋毁和指责，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发展和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的事情。
耿爽指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的70周年，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道路，为捍卫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繁荣、维护国际秩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国际社会有目共睹。
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内外政策是清晰的、一贯的，我们将继续坚持和平发展，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合作共赢，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比摩擦好，对话比对抗好，双方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完全可以相互促进，携手合作，共同发展。双方应该共同努力，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原则和方向，继续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更好地造福两国。
我们来关注菲律宾总统发表的国情咨文，执政三年，中非的关系发展如何呢？7月22号，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发表了任内的第四次国情咨文，他表示希望议会尽快地通过法案恢复死刑，以打击贩毒等恶性的犯罪。同时他表示，菲律宾政府将在未来三年继续严厉打击腐败。这次国情咨文报告呢，介绍了杜特尔特执政三年来的成就。菲律宾民意调查机构社会气象站的调查结果显示，80%的民众对杜特尔特表示满意。另外，另一调查机构的民调结果也显示，民众对杜特尔特的信任度达到了85%。菲律宾贸易与工业部长洛佩兹表示，菲律宾的经济之所以能够得到增长，和中国的帮助密不可分。2018年，中国已经成为了菲律宾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和第四大的出口目的地。未来，中国和菲律宾两国的经贸合作还有巨大的潜力。那近几年啊，中非关系可谓是一波三折。在黄岩岛事件和南海仲裁案之后呢，中非关系一度降入冰点。2016年，杜特尔特上台之后，对外交政策进行了调整，一改之前菲律宾对美国的政治附庸的姿态，希望走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同时，杜特尔特致力于改善中非关系，中国成为了他第一个出访的非东盟国家。尤其是在2018年，中非关系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2018年11月，习近平主席访问菲律宾时，双方一致决定建立中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且签署了一致开发南海油气资源的备忘录。在2021年之前，菲律宾都是中国东盟关系的协调国，在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当中，角色非常的关键。来关注中俄空军联合战略巡航的消息。7月23号，中国与俄罗斯两国空军在东北亚地区组织实施首次联合的空中战略巡航。中方派出了2架轰6K飞机与俄方2架图95飞机混合编队，为日本海、东海有关空域按既定航线组织了联合巡航。飞行期间，两国空军飞机严格遵守国际法有关规定，没有进入他国领空。此次行动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的项目，不针对第三方。视线来转向三沙，中国电信开通了三沙的 5G 基站，永兴岛实现了双千兆的网络。那7月24号，三沙涉事7周年之际，中国电信三沙通信建设呢，再次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永暑礁、永兴岛两个 5G 的基站开通了，永兴岛双千兆的网络开始启用，三沙通信进入到了 5G 时代。2019年正值中国电信驻守三沙60周年，开通三沙 5G 基站，对于三沙的建设者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来关注中国二手车出口东南亚的最新进展。中国首个二手车出口国际专列25号从成都国际铁路港开行，通过海铁联运的方式出口到了柬埔寨。该班列一共装载了9个品牌、11个车系，共40辆二手车。那今年4月份，四川成都成为了全国首批10个开展二手车出口试点的城市之一，5家企业成为成都首批二手车的出口试点企业。那这次的出口订单呢，是由试点企业四川鸿蒙中拓汽车进出口贸易公司完成的。那本次首批40台车在内的共计500辆二手车的出口订单已经被该公司签下，货值总价约300万美元。 该批订单的客户主要分布在东南亚、非洲、南美和中东等地区，将于近期陆续通过成都的国际铁路港发运。成都其他的二手车出口试点企业呢，已经先后分别签订了柬埔寨、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方向的二手车订单，共计1000多辆。来关注人民币国际化论坛的一个最新消息。7月25号，中国银行雅加达分行携手印尼外交政策协会，在雅加达成功举办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论坛。2019年是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暨人民币国际化启动10周年。在过去10年当中呢，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一个长足的进展。中国银行雅加达分行行长张朝阳表示，中国银行雅加达分行提供全方位的人民币服务，包括人民币的存贷款、兑换、人民币汇款、贸易融资、现钞进出口等等，满足公司和个人多样化的需求。来关注中国东盟媒体之间的一个最新合作。7月23号，中国东盟媒体合作高级别会议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这次会议是由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和中国驻东盟使团联合主办的。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范卫平说，这次会议是中国东盟媒体交流年框架下的重要议程，中方倡议提出的深化中国东盟媒体交流合作的联合声明得到了东盟各方的积极反馈。另外，此次会议上呢，中国和东盟媒体呢将就中国东盟视听传播合作5年计划进行进一步的商讨。最后视线来转向印度。印度第二个月球探测器月船二号于当地时间22号发射升空，进入了预定轨道。月球二号是印度第二个月球探测器，项目总耗资约1.42亿美元，探测器重达3850千克。根据印度空间研究组织的计划，月球二号升空后将在地球轨道停留一段时间，期间会进行多次变轨操作，然后飞向月球并进入月球轨道。如果一切顺利，预计在今年9月实施月球着陆。好的，以上就是本周南海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了。节目的下半段依然是南海访谈录的板块，我们邀请到了知名的军事专家评论员宋中平先生，为大家来分析解读中国本周发布的国防白皮书当中的一些热点话题。欢迎你的持续关注，也欢迎各位关注南海之声的今日头条号以及微博账号，获取更多关于南海、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经贸、文化往来等丰富权威的资讯。我们下个半小时再见。
这里拥有异常丰富的渔业和深海动植物资源，还有着极其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有第二波斯湾之称，东盟十加三机制，博鳌亚洲论坛。这里的区域经济圈在全球经济舞台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利益，有纷争，有故事。南海周刊，一本有声的南海新闻读物，用声音感知南海。
Just go all the way. Look out! Now what would it take to break?